在人类的历史上只有一次，永恒的神披上了人的肉身，降生在卑微的马槽里。耶稣的诞生不是偶然，而是神亲自的进入世界，兑现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开启新创造的起点。他不是普通的婴孩，他无罪无咒诅，他的血是圣洁的，是神的生命。他的降生是神承担了人类堕落的开始。他不是遥远的宗教符号，而是真实进入时空为你而来的神。本章将揭开这奥秘的面纱，为什么耶稣的诞生是合法的，他的血为何无罪，他的身体又如何与亚当堕落前的荣耀一致。你将看见，这是神为你我所设立的计划，是他亲自承担人类堕落责任的起点。他不是远在高天的神，而是主动进入人类历史，成了婴孩，为了我们甘愿躺卧在马槽中。今天我们一起来读肯扬牧师的《从十字架到宝座》的第三章，道成肉身，让我们揭开这奥秘，认识这位为你我而来的耶稣。第三章，道成肉身。耶稣的超自然降生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时所应许的实现之一。一个孩子如何能出生却不带亚当的咒诅，如何能出生而没有罪，使他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神面前，不带着罪疚感或自卑感，这正是道成肉身的神迹。生理学家已经确切地证明，母亲的血并不会直接地传给胎儿。让我们引用医学博士在《血液的化学》一书中第31-32中所写的话，如今已明确知道，未出生婴儿动脉和静脉中的血液并非来自母体，而是精子进入卵子后仍在胚胎自身内产生，未受精的卵子永远不会产生血液，因为单独的卵子本身不含制造血液所必需要的成分，只有雄性成分进入卵子后血液才会形成，雄性成分为卵子带来生命。既然卵子本身没有生命，直到精子与其结合，而生命是在血中，因此精子是血液的源头。例如将一枚受精的鸡蛋放入孵化器几天后，会在蛋内出现细小的血管，而未受精的鸡蛋则不会。这证明了血液是由雄性精子带来的。我们知道，如果耶稣是按照自然方式由约瑟所生，那他体内流的血是堕落之人的血，但他是由圣灵感孕，所赐的生命是来自神。他身体里的血的源头是那位至高者，圣灵的能力抚庇了玛利亚。那婴孩的血并不是普通人的血，里面没有罪的污染。我们也知道罪是在血里，并且人的血与人的灵某种程度上是相连的。耶稣体内有神，他天父的血，正如每一个孩子体内都有父亲的血一样，生命在血中。利未记17:11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注意原文编注，因为肉体的魂（括号生命）是在血中，又或者因血中的生命（括号魂），强调因血里的魂。 这是非常重要的启示。肉体的生命是在血中，血若被抽干，生命也随之离去。神的生命进入耶稣的血里，所以耶稣诞生时并没有亚当的罪性，他的受孕里也没有从亚当传下来的罪，耶稣是无罪的。你看，当一个人重生时，赐下的新生命进入了人的血液系统。科学家发现，现在可以通过血液分辨一个人是否有永生。当我们成为神性，神的本性有份者时，我们的灵被重造，灵与血之间有某种神秘的联合。虽然我们不完全明白，但结果就是我们的血液被洁净，不再带着人类历史遗传下来的罪。耶稣是无罪成孕，他的身体并非一开始就是必死的，他的身体直到父将我们的罪性放在了他身上，他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才成为了必死的。就在他成为罪的那一瞬间，他的身体才变得会死亡，只有这样他才能死。当这发生时，属灵的死亡，撒旦的本性进入了他的灵。哥林多后书5章21节，神使了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一道成肉身的真理对我们极为的重要。现在我们开始明白为什么耶稣能够超越自然法则，管辖海里的鱼生死大权。他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胜过黑暗权势。耶稣就是立约的神显现在肉身，所以他必须按律法接受割礼，归入这约中。他承借着天使将律法和一切相关的典章颁布给摩西。如今他来要亲自成全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大祭司和公会实际上正面对面的对着耶和华本人，只是他们却不认识他。我曾经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如此恨他，现在明白了，因为他们里面有撒旦的性情。撒旦憎恨耶稣，因为他是神，所以从耶稣降生起，撒旦就不断地想要除灭他。如果我们知道耶稣一生的全部历史，大概能够发现撒旦多次企图地谋害他。你现在也能够明白为何直到今天犹太人对耶稣天然地存有敌意。他本是他们立血约的神，但在撒旦势力的驱使下，他们狂热地策划了耶稣的死亡。这种仇恨代代相传，他们甚至厌恶耶稣这个名字。其实他们无法自拔，耶稣就是他们的血约之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合法层面，若没有道成肉身，就不可能有合法的替代。神性必须亲自承担人类堕落的责任。神在创造人类时，必然已经预知人会堕落，但他仍然按这样的事实创造了人。全人类实际上都要求神来承担堕落的责任。必须有一位代替者，真正的站在人类的位置上，经历了人类本该受的苦，满足所有公义的要求，替堕落的人受刑。只有这样，神的公义才能得到彰显。天使无法承担这个角色，没有人能够成为那位替代者，唯有神自己能够满足这一切的要求。神性与人性的联合，道成肉身成为必须。 路加福音详细地记载了道成肉身的过程。至高者的能力抚庇了童贞女玛利亚，她怀了孕，所生的是圣者。你看，耶稣并没有承受母亲的罪性，玛利亚只是为他穿上了无罪的肉体。如果耶稣是由约瑟的后裔而生，他的身体必然是必死的，但他是由圣灵感孕，因此他拥有像亚当堕落前一样的身体。道成肉身也证明了耶稣早已存在。腓立比书二章六至八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为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如果没有神本身的先存，就不可能道成肉身。英文圣经译为 word， 希腊文是 logos， 道。只有神性与人性完全合一，才可能有道成肉身。这就在耶稣身上成就了。在感官知识的人看来，这无疑是神迹，但在神的知识看来，这却是自然不过的。神的知识是属灵的，人的知识是属肉体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曾说过，道成肉身其实也是人的内心深处的渴望。几乎所有的原始民族都相信神会以某种方式降临或道成肉身。对我来说，道成肉身就是神突破感官世界的局限，亲自以人的肉身显现自己。神曾与亚伯拉罕立约，如今亲自兑现这个约。神把自己带到以色列民族中，尤其临到大祭司群体。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一直所献祭的神已经亲自来到他们当中，他隐秘地进入了他们的生活，只通过神迹与他对人类极大的爱来启示自己。他们却无法地认出他，因为撒旦蒙蔽了以色列人的心眼。他们的耶和华已在他们中间，他们却不认识他。更详细的论述可参见《父与他的家》一书。只有从天而来的访客，才能够真正地告诉我们这位加利利人耶稣在地上的生活对人类意味着什么。亚伯拉罕之约中的耶和华忽然以人的形象显现出来，每个人都以为他只是约瑟和玛利亚的儿子，他成了那位陌生者，来到自己的百姓中间，却没有人认出爱所遮盖下的真相。他在地上以爱的方式做着爱的事，他有位先锋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可是谁也不知道约翰所宣告的正是犹太人的王，他们自己的耶和华亲自来到以色列民中。细读四福音书，你会发现每位作者都是照着圣灵带领写作，只记述了神要他们当时启示的部分，许多更深的奥秘留待保罗等人日后向教会启示。即使是路加这样与保罗关系密切的作者，也没有主动揭露那些奥秘， 只忠实地记录了耶稣的生平和教导。马可曾是保罗的同伴，他的福音书也是如此。约翰福音里关于保罗启示只有两处暗示，虽然约翰必然也明白那个启示，当你思想这些神所用的见证人都如此受圣灵的带领，仅按神的启示书写耶稣的故事，实在令人敬畏。